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0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香港有数以万计的人游行声援被改判入狱的学生领袖和示威者，在游行结束之后，与会人士在中环终审法院外集会，被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国雄说：
我不是藐视法庭，我觉得公义必须将你立位，大声的拍手掌为我们狱中的朋友致敬，大声点。
另外，美国波士顿警方说他们星期六在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日抗议活动当中逮捕了27人，他们是反对右翼人士的集会。西班牙正在全力搜捕巴塞罗那恐怖袭击当中的驾车者的疑犯。今晚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有多个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下午发起从湾仔至中环终审法院的大游行，声援被上诉庭加刑重判的13名冲击立法会的新界东北示威者和闯公民广场案3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抗议政府政治检控和打压年轻一代抗争者撕裂社会。大会发言人岑奥辉说，今次游行可能是雨伞运动之后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反映中共、香港政府和律政司以严刑打击市民参与政治全盘失败。16位抗争者被改判监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他们被视为是回归之后第一批良心犯。在大游行开始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市民逼爆修顿球场内外和行人道。在下午3点过后，游行才起步。这次游行吸引大批市民走上街，冒着35度的高湿天气表达诉求，龙尾到下午5点才全部离开湾仔的起点，是逼爆湾仔和中环，包括本土派都有响应。在游行结束之后，与会人士在中环终审法院外集会，被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国雄说：
我不是藐视法庭，我觉得公义必须将你立位，大声的拍手掌为我们狱中的朋友致敬，大声点。
有关游行的更多消息，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我们的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是为大家是现场报道的。另外，在美国，波士顿警方说他们星期六在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日抗议活动当中逮捕了27人。这次估计有40000人参加的示威是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一星期之后发生。夏洛特维尔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波士顿警务专员威廉埃文斯说，这27人因为殴打和伤害警察的罪名被捕。警方专员还说，有3个人身着着防弹背心，其中1个人有武装。波士顿自由言论团体的集会结束之后，警方是逮捕了冲击这场集会的这些人。左派示威者开始散去，涌入波士顿闹市的街道。新闻视频显示，携带防暴装备的警察试图让他们向一个方向走，期间和他们发生冲突。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居住的酒店一度要求客人不要出旅店，这个是由于周围的华盛顿和特雷蒙大街上有很多的抗议者。记者可以从市窗里面看到大约有100名抗议者，他们叫着口号我们的街道。成千上万的左派的积极分子星期六在波士顿市区游行，反对一场名叫做自由言论集会。右翼人士在这场集会当中演讲，左派游行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参加这次集会的那次集会的几十人。纽约最大的福音派基督教会领袖辞去了美国总统川普一个非官方福音派顾问团当中的职务。 在近期，川普的多个顾问团当中有关键的人物宣布退出，有37000个成员的基督教文化中心的负责人伯纳德本星期宣布，他已经在星期二向川普递交了一封正式的信件，表达他退出的决定。就在星期二，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上个星期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的暴力是多方造成，当时一名反示威者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举行的集会上遇难身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伯纳德是川普几十名顾问之一，这些顾问通过白宫联络办公室为川普出谋策划。伯纳德所在的顾问委员会还包括南方浸信会和五旬节教派的领袖。而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旗下的数码经济委员会亦有多名的成员退出。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川普宣布解散由美国知名企业高管所组成的两个商业顾问委员会，至少有七名的总裁因为川普在夏洛特维尔事件上的言论而宣布退出。此外，美国总统艺术与人民委员会17名的成员亦因为川普的言论是在星期五集体请辞。西班牙正在全力搜捕巴塞罗那恐怖袭击当中的驾车者，星期日的搜捕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里波利和曼列乌两个城镇。警方认为22岁的摩洛哥裔的男子阿布雅各布是上个星期四造成13个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的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在当日的几个小时之后，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生一宗类似的袭击事件，造成一名的女性死亡。参与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镇两宗袭击的恐怖集团当中，已经有5个人被击毙，4个人被捕，除了阿布雅各布之外，还有2名的嫌疑人仍然在逃。美国总统川普说，星期六他的行政当局已经决定如何处理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在一日之前，川普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在总统别墅大卫营会面，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选择。川普发表推文说，在大卫营和很能干的将军度过了重要的一日，做了很多决定，包括关于阿富汗的决定。但是川普并没有是进一步说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新的战略会在南亚地区保护美国的利益，有关的详情将会在稍后公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首先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日下午发起游行，声援上个星期被上诉庭改判监禁的3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和13名冲击立法会的新界东北示威者。游行人士在酷热的天气之下游行，龙尾到下午5点才全部离开湾仔的起点，逼爆了湾仔和中环，包括本土派都有响应的。我们就接通了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云的电话，就请他是连线报道游行声援被改判入狱的学运领袖和示威者的最新的情况的。汤云你好。
是刘耀玲你好。是。
是，咁香港多个团体同埋政党喺星期日就发起游行，声援被改判入狱嘅学运领袖同埋示威者。咁目前游行同埋集会系咪已经结束呢？而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呢？
是咁，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同埋罗冠聪同埋13名冲击立法会嘅新界东北示威者，喺上个星期因为律政司入禀复核刑期，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13个月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系社会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噶。而多个香港嘅民间团体同埋政党星期日发起游行，声援因为抗争入狱嘅人。游行队伍下午3点就在湾仔收紧球场出发，游行到中环的终审法院外面是集会的。游行的龙尾到下午5点才出发，估计龙尾是到夜晚7点几才到达这个终点，即是中环的终审法院外面的。是逼爆了湾仔至中环的行人路和马路的，湾仔地铁站是一度都要是封闭的。集会估计是到晚上8点半所有是結束了的。咁大會係表示咧，唔打算留守，亦都暫時咧未有公布下一步嘅行動計劃㗎。而多個本土派團體同埋政黨咧都有參與遊行㗎，包括本土民主前線同埋青年新政。而青年新政嘅游蕙禎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表示，佢話係願意咧同香 香港嘅民主派咧系合作抗争噶。刘耀玲，
系啦，汤云良，咁初步估计参与游行人数有几多咧？系唔系雨伞运动之后人数最多嘅一次游行呢？
系咁，大会发言人岑奥辉表示，暂时咧系未能够咧系预计到咧系即系暂时咧系未能够咧系计到咧游行人数咧确实系有几多噶。佢喺晚上八点半八点钟左右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即系表示咧人数系远远超过佢嘅预期。佢亦都认为咧系继雨伞运动之后咧最多人参与嘅游行集会。咁岑奥辉就话，无论人数有几多，今次毋庸置疑咧都系。即係最多人雨傘運動之後最多人參與嘅一日啦。咁有傳媒咧係引述政界人士嘅消息表示咧，可能咧係有14万人咧參與今日嘅遊行噶。劉耀玲，
咁大會嘅發言人對今次遊行人數咧有咩睇法咧？咁佢哋要表達乜嘢嘅訴求呢？
系咁，大会发言人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表示，星期日嘅游行人数好明显，亦都好可能咧系雨伞运动之后最多嘅一次噶。咁听下岑奥辉系点样讲啊？
咁呢个亦都反映咗特区政府、中共政权以及律政司希望用严刑峻法打击香港市民、阻吓香港市民继续参与政治、继续走上街头嘅阴谋，可以话系。全盤失敗，香港人絕對不會因此而被嚇怕，更加不會因此而放棄我們心目中相信的自由、公義、民主。
咁岑奥辉仲话，希望今日嘅游行系可以声援被上诉庭改判监禁嘅百多位学生领袖同埋社运人士噶，俾佢哋知道咧，佢哋并唔孤单，亦都希望咧系重新凝聚公民社会嘅力量，揾翻民主运动嘅焦点噶。刘耀玲，
系啦，汤文云啊，咁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同埋朱耀明对上诉庭改判多名嘅散运学生领袖同埋示威者入狱6至13个月咧，佢哋有咩回应呢？
係咁，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師參與咗今日嘅遊行㗎。佢認為公民抗命係要承擔刑責，但係控罪係唔係同本質相符先至係關鍵。朱耀明表示，法律必須係有悲憫作為基礎，而唔係只係死嘅條文。判刑咧有冇考慮過？佢認為判刑係有冇考慮過16个人嘅良善嘅動機咧？朱耀明仲話，佢認為朱耀明認為咧，呢啲入獄嘅人士咧係為咗700万香港人而入獄，而唔係為咗佢哋嘅私利噶。朱耀明又認為呢段時間特首林鄭月娥表示要彌補社會撕裂，其實而家反而咧係激化咗撕裂噶。而另一位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表示，上訴庭嘅判決咧係忽略咗公民抗命喺普通法傳統裡面嘅歷史同埋角色噶。好多嘅討論都係講到，一個文明嘅社會係需要有公民抗命，因為冇一個文明社會係完美噶。佢嘅法律甚至係法庭嘅判決，就算去到終審法院咧，都有可能係有錯誤噶。聽下戴耀廷點樣講啊？
因為只要是由人做出來就有可能有錯，所以我們就要接受有一些人他願意付上代價去挑戰一個的已經是法律的規定，從而引發大家去思考那個是不是一個的不公義的事。這個就是一個文明的社會裡面所需要的一個調節機制來的。如果你說立了的法律所有人只可以遵守，不可以去有公民抗命的話，你怎樣去保證那些的法律本身是公義，或者那個法律的執行上出現問題，或者法院在去審裁這些法律方面的時候出現了問題呢？
戴耀廷亦都表示，公民抗命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是所有香港人都要负的责任嚟噶。点解净系成年人唔走出嚟，发出更大的声音去争取香港民主，而要年轻人走到最前线？因为占领行动被判公众妨扰罪的戴耀廷亦都表示，佢系有被判入狱的心理准备噶。刘耀玲。
系啦，汤云啊，咁有唔少家长咧，甚至系带同年幼嘅子女参与今日嘅游行噶。咁佢哋参与游行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呢？
系咁，带同7岁嘅女参与游行嘅香港市民严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香港唔系有太多嘅民主，但系香港人仍然有表达嘅自由，因为香港有 香港有完善的事格，但是他覺得這些好像已經是逐漸這樣崩壞。他今天帶同個女兒出來遊行，是因為一日還在香港生活，不想有一個已婚法，就是對這個城市失望就移民的。聽下嚴小姐怎樣說。
帶到而家，你見到個社會好多好多嘅變化，咁跟住係有一班年輕嘅朋友係冒住比較大嘅嘅代價去希望力挽狂瀾，令到呢個社會希望變得好啲，或者冇變壞得咁快。咁我會覺得如果幾年前都俾雨傘運動感動過，或者都仍然希望香港是一個我們值得愛的地方的人呢，都應該對於這十幾位朋友，以及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香港人的付出，應該 都要感到 thankful。
是湯慧雲，有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就帶同年幼的女兒參與遊行，她是不是認同香港正是走向威權管治呢？
是咁，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張允琪帶同佢四歲嘅女參與今日嘅遊行。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法庭重判三位散運學生領袖同埋十三位衝擊立法會嘅新界東北示威者係感到憤怒噶。佢認為佢哋係為咗香港嘅下一代、香港嘅未來而坐監，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出嚟遊行聲援佢哋噶。張允琪表示認同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認為香港正是走向威權管治的。聽下張允琪怎樣說。
他無論是用胡椒噴霧用得 很頻密啦，雨傘那時候的催淚彈啦，以至於現在政府他示威者的被捕的人數啦，其實都是很龐大啦，同埋你會見到其實律政司佢係主動咁樣去追加刑期，希望可以達到佢嗰個殺一儆百嘅嗰個嘅效果嚇。咁所以呢啲都係令到我哋好擔心啦。
咁張允琪亦都表示，今日有多位五年前反國教嘅家長關注組嘅成員咧，係參與遊行噶。佢又認為喺監獄外嘅香港人一定要繼續堅持爭取民主，否則入獄嘅黃之鋒、周永康同埋羅冠聰等人就會白白咁樣犧牲噶啦。劉月玲，
咁參與遊行嘅年輕人對特首林鄭月娥話要同年輕人溝通，推動社會和解咧，有咩睇法呢？
係咁，律政司政務司司長這個張建宗咧，佢最近亦都講過咧，就話香港政府咧係準備咧係改組呢個中策組啦，亦都有可能咧就係會聘用咧一啲嘅年輕人咧以合約嘅方式咧去加入政府啦，喺一啲嘅政策嗰方面咧係做一啲嘅諮詢嘅工作啊咁樣樣噶。咁二十三歲嘅香港市民何先生參與咗今日嘅遊行，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部分的年輕人可能會加入政府工作，但他認為政府一日不願意聆聽年輕人的聲音，去做一些改變，都是難以推動社會和解的。聽下何先生怎樣說。
就連我們最基本，我們希望去政制方面我們有一些改革的訴求，他都不肯去聆聽的時候，基本上我們即進入這個政府只會成為這個政府的工具，並不能夠帶來一些什麼的改變。所以我覺得要和解的話，起碼政府要去做一個很大的努力，去真的去重新的去正視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所真正的訴求，就是一個公義、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不是再是繼續的用這種方法去打壓年輕人的聲音。
是咁，湯慧雲啊，咁有被改判入獄的社運人士和學生領袖的家長咧，係參與遊行噶，咁佢哋發表乜嘢嘅睇法呢？
係咁，因為反新界東北案而入獄嘅何傑宏，佢嘅妹妹同埋媽媽咧都有參與今日嘅遊行噶。 何洁宏的妈妈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就只是很简单地说今次参与游行是要支持最近被改判入狱的13名示威者和学生领袖。他都希望社会知道其实法庭的判决是有些错误的。他强调最近被判入狱的16个人都是有良心和抱负和正义感的年轻人，希望出席游行能够给他们力量，令到他们感到是不会孤单咁样噶。而周永康嘅爸爸咧，今日下昼咧都有去到咧呢个嘅荔枝角收押所咧，系探望咧周永康噶。而周永康嘅爸爸离开嘅时候就表示，收到咧好多亲友同埋周永康嘅弟弟咧，对于即系探望即係希望咧，周永康咧係即係會喺監獄裏邊咧係安好。咁而周永康嘅爸爸咧都多謝各位各界嘅關心。咁咧佢就係向外界表示咧，周永康喺希望佢帶出一個聲音咧，就係內外同心咁樣樣噶。劉月玲。
咁上個星期四被上訴庭改判入獄六個月嘅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喺獄中咧就呼籲民主派團結參與今日嘅遊行，咁有冇本土派嘅團體響應呢？
係咁，本土派嘅本土民主前線啦，同埋呢個青年新政咧，其實都有響應咧今日嘅遊行噶。而本民前嘅兩位發言人黃台仰同埋梁天琦就同多位成員咧參與今日嘅遊行，而同梁天琦同樣是因為參與去年年初一旺角衝突被控暴動罪的黃台仰接受香港傳媒訪問的時候，就表示這幾天他看到新聞是心情覺得是很抑鬱的，對香港司法制度已經是完全沒有信心，他都坦言已經做好被判監半世人的打算了。至於是不是跟泛民大和解呢？黃台仰就認為政治即係而家即係被判入獄嘅一啲嘅社運同埋即係學生領袖嘅議題咧，無論係泛民啦、本土啦、自決派咧，都需要合作噶，所以唔能夠話係唔係和解噶。咁黃台仰仲話，雖然喺香港走議會同埋街頭抗爭嘅路線，兩者似乎都唔再行得通，但佢相信咧國際連結咧仍然係可行噶。他知道香港眾志正在做這些工作，他認為還有很大的空間，甚至他和梁天琦的案件在明年一月審訊之前還有幾個月，黃台仰表示期間他都會盡力爭取國際連結，就好像西藏獨立一樣。未來他就說會跟梁天琦坐監的時候，本土民主前線的其他成員都會繼續做相關的工作。劉月玲。
是的，湯文雲，咁香港政府對呢次嘅遊行有咩嘅回應呢？
係咁，香港政府咧暫時咧就仲未有官方嘅回應呢次嘅遊行噶。咁而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就認為咧，公然批評法官同埋司法制度咧，會對香港長遠嘅發展咧係有非常大嘅影響，希望大家咧係尊重法庭同埋司法制度噶。陳志思表示，對於有大學生入獄咧係感到可惜，佢對香港佢哋咧係對香港咧係有住熱誠，即使咁樣咧亦都係應該，但係陳志思認為咧，即使係咁樣咧都應該係要守法，否則香港唯一嘅基礎咧都係會受損噶。而有外國傳媒咧係批評高等法院上訴庭判三名前學生領袖入獄咧係有政治考慮，係佢哋。陳志思就認為是國際傳媒不認識香港的制度，即使有香港的學者不同意法庭的判決，但都接受司法制度。陳志思就認為，如果不認同判決，是可以透過上訴等的法律程序去處理。劉月玲。
好了，謝謝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連線報導。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罕见地在一次采访当中坦诚地讲述他对美中经济关系的看法，说美中两国必须在一场经济战当中分出高下。班农还认为美国不会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北韩的核威胁，这个与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相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賓隆星期二對美國自由派雜誌《美國前景》記者表示，美國正在同中國打一場爭取霸權的經濟仗。他說美國正在同中國打一場經濟戰，中國的文章都是這樣說，他們對此毫不避諱，再過二三十年就會分出勝負，如果按目前的路走下去，那贏的肯定是中國。在北韓問題上，他們不過是陪著美國玩，這個是個小節目。班农仲话喺佢睇嚟，喺与中国嘅经济战事关一切，美国必须一心扑喺呢一度。如果继续输落去，佢谂再过五年，最多系十年，美国就会到达一个转折点，之后再亦无法重振旗鼓。经济分析家艾伦·托纳尔森认为，班农嘅言论并唔系耸人听闻。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话：，好似中国咁样，唔单止有一个极权政府，而且一直喺全球挑战美国嘅安全利益嘅国家，最近几十年同美国相比，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好似中国咁样嘅国家，喺经济同技术方面将迎头赶上，呢个令人十分担忧。毕竟经济实力同科技实力将直接转化为军事实力。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允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同中国在全球范围和双边的经贸关系中都存在激烈竞争，但是不到战争的状态。孙允话：，战争是零和，战争是你死或者我亡。如果将目前的竞争提升到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他觉得有点夸张。孙允话：，如果你都将它定义为战争，那跟着下来就要刺刀见红，将所有能够用的工具、能够使用的经济武器，甚至其他方面的武器都用在上面。中美之间是不是需要这样一种对抗性关系，还是有待观察。在采访中，班农表示要通过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对付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问题，跟着下来还要对中国钢材和铝材倾销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据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班农说，要全盘战胜中国已经做出了结论，中国正在打一场经济战争，正在将美国打垮。班农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在经济和军事问题上，他在川普内阁中面临很多对华温和派的阻力，需要将他们边缘化。他甚至说301调查这个工具令他们很震惊，他说这个一场他在这里每天都要打的战争，他们仍然战斗。财政部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和高盛集团都在这里游说，他说总统的既定立场就是要这样做，现在的官僚机构都疯狂了。经济分析家托纳尔森认为，班农虽然言辞强硬，但是并没有与川普目前的政策方向有太大出入。托纳尔森曾经担任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并为川普的竞选阵营担任过经济问题顾问。托尔纳森说，虽然这些行动对钢铁业和铝业可能十分重要，对那些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的美国行业也可能很重要，但是美中贸易关系中还有众多极为重要的问题，班农没有提到。在他看来，他的讲法与总统已经在做的事没有太大的不同。班农在采访中表示，对北韩动武是不可能，他说是没有军事解决的办法。班农在采访中说，必须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向他证明有办法不令首尔的1000万人在对北韩动武后的第一个30分钟内被北韩的常规武器毁灭，这里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他们被北韩制住。班农的这个言论与美国政府与军方官员的立场相矛盾。川普上星期曾经警告平壤，北韩研发洲际导弹与核武器威胁美国将招致烈火怒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邓福德星期四在北京访问时表示，川普总统要求军方领导人制定可靠和可行的军事方案。邓福德说，这个正是他们要做的。邓福德表示，只有在外交和经济压力不能够阻止平壤核扩张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事选项。他强调，目前是使朝鲜半岛和平并实现无核化。在采访中，班农仲认为没有必要在贸易领域对中国手软，因为中国在约束北韩问题上不会帮太多的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出一段关于洞朗印度称为都克兰对峙的英文的视频，以批评和嘲讽的口吻指责印度犯下七宗罪。制作这段恶搞视频的初衷显然就是希望帮助北京在中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当中是博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视频当中的演员就将印度人塑造成为是缠住头巾、留胡须、讲好重口音英语的黑板的形象，被印度和西方各大媒体批评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社交媒体上亦都是恶评如潮，反为是为北京是帮他倒忙的。这段视频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推出之后遭到印度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抨击。今日印度报话，中国媒体在都克兰对峙上用种族主义视频嘲讽印度，视频制作水平业余，甚至是将字幕里面简单的英文单词 because 因为亦都是拼错了。印度时报话，新华社的这段三分钟的视频里面满满就是狡辩和歪曲的事实，完全不顾客观公正而甘做共产党的喉舌。而路透社的报道就说，中国的七宗罪视频令到印度人感到好笑多过气愤。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印度人认为新华社种族主义色彩视频诋毁印度锡克族人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好了，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等美军的高层访问南韩，伊拉克向伊斯兰国发动夺取泰勒阿费尔的攻势，香港人大游行声援被改判监禁良心犯的抗争者。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将军约翰海顿星期日抵达南韩访问，讨论应对北韩的核威胁。哈里斯和南韩国防部长官宋永武等就应对北韩威胁进行了磋商，和南韩军方高层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哈里斯和海顿在星期一就都将会是出席从在当日开始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美韩两国的月之自由卫士例行军演将会在8月21号至31号期间进行。今年因为朝鲜半岛局势格外紧张而备受瞩目，预计将会有17500名的美国军人和大约50000名的南韩的军人参演。而另一方面，北韩中央机关部劳动新闻在星期日发表文章说，美韩进行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是对北韩的敌视，并且会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此外，北韩还重申了对美国的直接威胁，说夏威夷、关岛甚至美国本土都没办法免受遭到摧毁性的打击。伊拉克星期日上午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夺取泰勒阿费尔的军事行动。泰勒阿费尔是位于摩苏尔以西。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向泰勒阿费尔的占领者是宣布他们一系就投降，一系就等死。伊拉克和美军官员就估计泰勒阿费尔有大约2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发动地面进攻前，联军已经加强了对该城市的空袭，迫使数以千计的平民是逃离。在伊拉克七月份夺回摩苏尔之后，泰勒阿法尔是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占领的最大的地区之一。摩苏尔的人口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同攻打摩苏尔不同的是，什叶派穆斯林民兵将会在夺取泰勒阿法尔的战斗当中扮演更多的角色。泰勒阿法尔有大量的什叶派的穆斯林，什叶派民兵去年占领了泰勒阿法尔城外的机场。有人担心这个可能是会引发什叶派和泰勒阿菲尔、逊尼派以及土库曼族人之间发生教派的冲突。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在星期日下午发起从湾仔至中环终审法院的大游行，声援被上诉庭加刑重判的13名冲击立法会的新界东北示威者和闯公民广场案3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抗议政府政治检控和打压年轻一代的抗争者，撕裂社会。大会的发言人岑奥辉说，今次游行可能是雨伞运动之后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反映中共、香港政府和律政司以严刑打击市民参与政治全盘失败。16位抗争者被改判监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他们被视为是回归之后第一批的良心犯。在大游行开始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市民逼爆修顿球场内外和行人道。在下午三点过后，游行才起步。这次的游行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是走上街，冒着35度的高湿天气表达诉求。龙尾是到下午五点才全部离开湾仔的起点，逼爆了湾仔和中环，而包括本土派亦都有响应。在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国际体育赛事，8月19号星期六在台北正式登场。组织者在三个半钟头的开幕仪式的庆典当中，努力将世界闻名的台湾热情艺术文化是带给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大约10000名的体育选手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并且博得了场内是数以万计的人的观众的喝彩的呼声。台湾总统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宣布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正式开幕。台湾四名优秀运动员通过接力的方式点燃了本届盛会的圣火。一些反对蔡英文政府退休金改革计划的民众，包括很多退休警察，在场外采取了激烈的抗争行动，一度导致开幕仪式的代表团入场式是受阻。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示威人士暴力阻挡参赛各国的选手进入开幕式的会场。主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际大学运动总会亦都发表声明，要求对今后的活动安排作出审视。开幕仪式观众李信贤对美国之音话，他不认同抗议人士暴力阻挠世大运的行为。他说，在台湾人的文化里面，人家办喜事，其他人不应该来拆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同日本星期四承诺继续向北韩施压，并且表示将形成两国之间更加巩固嘅联盟，以更好咁应对嚟自北韩核同埋导弹项目嘅威胁。双方仲重新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角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嘅行政管辖权嘅单边行动，并且重新反对南中国海任何星索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的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促使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北韩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替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双方重申了美日联盟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北韩上个月试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评估可能最早能够在明年发射装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早两年。上个星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发射四枚弹道导弹。北韩表示，导弹飞行路径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将一致同意继续向北韩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期取得全面可证实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替勒森承认北韩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马蒂斯则表示，北韩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马蒂斯说，美日两国一起将会威慑住任何的威胁，如有必要，他们亦都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美日两国将继续展开双边行动，并加强与南韩的合作，以此来展现他们联盟的实力。他们敦促北韩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而不是走挑衅和威胁之路。这样的道路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亦都不符合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 美日两国仲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关切，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的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新反对各星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泰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仲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南韩、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南韩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必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对于好多喺美国南方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嘅人嚟讲，星期二系一个令人沉痛咁反思同埋哀恸嘅日子。喺造成三个人死亡嘅暴力事件过后，好多人系深思美国当下公共论述嘅本质，或者更加重要嘅系深究美国嘅过往。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夏洛茨维尔市一条街道上摆放着临时的追思物品，纪念因为白人至上集会活动而在那条街上受伤的19名人士和一名罹难的妇女。鲜花和标牌向32岁的罹难者希瑟海耶致敬。海耶生前是一名法律助理，在星期六的示威当中被一部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倒身亡。其中一个纪念标语就放在引发这一场示威游行的雕塑那边。这个雕塑纪念美国内战南方邦联的将军罗伯特里。罗伯特里将军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时期率领南方的邦联军队。当时很大部分原因是南方坚持蓄奴的权利而燃点战火。来到夏洛茨维尔市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拆除雕像的计划。虽然有部分人认为这些雕像有它的功用，但是有部分美国人就主张这些纪念碑歌颂着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一名男士就对记者说，
We have to take all of these things down, flags, statues, any type of memorial that really uplifts segregation or opposition.
这名男士说，我们必须要将这些物品全部移除，其次雕像、任何宣扬种族隔离或者反对势力的纪念碑必须要扬弃他们，而且必须要令到大家站在同一阵线，显示美国人团结一致。而另一名男士就对记者说，
This is tragic. It should never have come.
他认为这场是一场悲剧，根本不应该变成这样，不应该有任何人因此丧生。
They shouldn't be destroyed. They should be milestones, markers that show where we have been.
一名反对迁拆雕像的人说，这些雕塑不应该被摧毁，他们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应该是展现美国过往的印记，令到我们可以深思以及反省我们的过往，这样才不会忽视人性。一名十几年前从土耳其来到夏洛茨维尔市并且在当地开餐厅的人说，不宽容不会吓到他。
Because I really feel unsafe right now as a person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y
另一名餐厅东主说，有人这样讲过，身为一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安全，但是我不想去相信这些情况。他说，我真的相信住在这座城镇的人都是好人，而且他们不会被这些对种族不宽容的人可以得逞。有些团体开始就在网上请愿，希望将夏洛茨维尔市里面的罗伯特里的雕像换成希瑟海耶的纪念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了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奴问题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的分歧，化解了南北双方的一场危机，防止内战的爆发。但是1850年妥协法案并没有取缔奴隶制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速奴问题仍旧影响着美国，亦是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斯托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揭露奴隶制度的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图景，使他们深感震撼。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给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安全。 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全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1852年6月1日，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2/3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都没有人赢得2/3的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的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才有一名原来并被看好的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才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5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弥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好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全废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
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耐，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你们大概都已经熟悉 Michael 和李华了，我们两个都是在纽约读大学的。纽约有很多酒吧都是爱尔兰移民开办的。今日 Michael 就要带李华去一个酒吧看一看。Michael 在讲话的时候是会用两个常用的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he Bum 和 Turn Off。
哇，这里很热闹啊。 Michael 啊，在爱尔兰酒吧里面多数人喜欢喝什么东西的？
People normally drink a large beer that is usually served warm。
嗯，我没试过暖的啤酒的噃。一大杯又怕喝不完，那有没有小杯的？
Well,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but I need to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if you don't mind.
任我饮乜都得，那好啦，要一杯小的。没错啦，你刚才说，如果是我不介意的，你想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at I mean is, can I borrow a couple of dollars from you?
哦，原来你要问我借两元， bum 就是借。
Yes, bum, B-U-M. But don't use this word for big things. For example, you would not ask your friend, "Can I bum your car?"
哦，喺问人借大件嘢，好似汽车之类嘅嘢嘅时候，就唔能够用 bum 呢个字。Bum 只能够用喺问人借细件嘢嘅时候。
Yeah, it's usually used when asking for something small.Like a piece of gum or candy.
哎呀，你哋美国人，点解连一块香口胶、一粒糖都要借？唔通真系要还噶
？No, small things you don't need to return, such as gum and candies.
哦，这个好重要，因为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哋中国人就唔讲借噶啦，我哋多数会话俾粒糖我得唔得啊
？You are right, Li Hua. But if you feel cold.At a friend's home, and you asked to bum a sweater, then you would return it when you were going to leave.
没错，如果在朋友家又觉得冷，要借件羊毛衫，那一般都是应该还的，所以这个要看情形，对不对？
Yes, if you will let me bum a couple of bucks tonight, I promise to pay you back tomorrow.
得得得，就借两元给你，那你叫走吧，我来给钱，但是明天记得还啊。
Okay.Two beers, please.
I 以前有个朋友，次次同佢出街，无论睇戏又好，饮咖啡又好，佢梗要问我借钱噶。
A girl I used to hang out with acted the same way. Whenever a group of us went out, she would always ask to bum money. It got to be a real turnoff.
你都遇到过咁样嘅人啊？等阵。A real turn off, 咩意思啊？将一啲乜嘢熄咗佢？
No, a turn off is something that repels someone. Turn off, T-U-R-N-O-F-F.
哦、a turn off 系一个令人讨厌嘅嘢，咁系咪指一个人嘅性格里边有啲咩地方系令到你唔中意佢嘅？
Yes, that's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Your ex-boyfriend always smoked cigarettes around you.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是啊，我以前那个男朋友和我一起的时候，整天吸烟，真是讨厌。
A girl I once dated always interrupted me whenever I was talking.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没错，你讲过的。你以前那个女朋友整天打断你的话，真是令你讨厌了。我还有个朋友，将那些污糟衣服在房里面周围地扔。
That was also a turn-off.
See?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turn-off. By the way, I also have dirty clothes lying around my apartment. Does that bother you?
蛤? 你都將污糟衣服到處扔的? 如果你不撿乾淨,不用指意我去你那裡。
Okay, I'll try to clean it up.
各位聽眾, 今天你說從Michael那裡學到了兩個常用的美國英語, 一個就是to bum, 意思就是借錢或者借其他東西, 而另一個就是turn off, 意思就是讓人討厭的地方。 好了, 今次的流行美語就此結束,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听众朋友,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 我是刘耀玲。